欢迎来到报告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今天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上一集的嘉宾 Thomas 来跟我们聊一聊高尔夫球这个产业。那 Thomas 他从小就接触了高尔夫球产业，因为他家就是在做相关产业的。然后在他从上市公司的财务离职以后，他也到了一家高尔夫球练习场的设备上工作，现在也工作了有五六年的经验了。那就先请 Thomas 来跟听众问声好吧。
大家好，我是 Thomas， 然后目前在一家高尔夫球练习设备厂做这个外销的业务工作。那我们客人遍布几个主要打高尔夫球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北欧，像瑞典啊、荷兰等等。在台湾的产业链里面，除了像球杆、球头之外，一个服务比较地基市场的企业。
那另外一位参与的人就是财报狗的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好，那我今天会想要聊高尔夫球这个产业哦，其实大概是从去年开始，发现这个产业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去年新冠疫情让全球的运动都暂停了嘛，但是呢，去年的高尔夫球私人教练课竟然是成长的，而且甚至于2019年相比啊，2020年全球的公开啊，或者是私人的度假胜地高尔夫球场增加了 14%。换句话说，在去年全球的运动都没有办法做的时候啊，高尔夫球这个产业竟然还在成长。那目前整个高尔夫球产业啊，服装以及装备的加总总产值大概是140亿美金，那其中最大的就是美国，美国的高尔夫球是消费第一大国，大概有15000座的球场。所以我就来想要来聊一下说，高尔夫球这个产业这个成长它是比较短期的吗？还是它是长期的？那这个产业它的竞争或者是它的上下游大概又是怎么样？那我可以先请 Thomas 简单的介绍一下高尔夫的这个产业吗？
以产业规模来看，最主要就像威宇刚才讲的，球杆跟服饰应该是这个产业最大的两个市场。那还有一个我会特别提的，就是高尔夫球，就是球本身的制造也是一个规模相对大的。所以你会在这些产业里面或者市场里面看到一些比较知名的公司啊，像 Bridgestone 或者是球杆的 Nike。那其他次产业其实就包罗万象了，很多中小企业都在这一块经营。像是我们自己就经营服务这个高尔夫球练习场这个小的市场，也有服务球场的厂商，像是器械的 John Deere 或是 Toro 这些公司。那如果你有看高尔夫球展，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产业，就是高尔夫球旅游的市场。那大概是这样。
高尔夫球旅游市场是什么意思啊？
它主要的 player 应该是一些旅行社啦，然后它会跟全球一些比较知名的球场做合作，然后带团到各个球场打球，然后包套成一个旅行组合，
有点像是日本滑雪团，
有点类似。
可是你说它是一个旅行组合，那他们这样子去一次大概是多久？
我是不知道他们平均的天数大概怎样啊，通常应该都是7天以上，那球场至少应该会有3-4个球场，因为你不可能大老远去一个地方只打一个球场，所以就是这样定点的票，然后7天以上嘛，大概。
哦，所以他们就是到你说像英国，去英国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会那个一个礼拜就在英国4-5个球场打球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Sky 有打过高尔夫球吗？
有啊，就在那个啊练习场啊，当棒球打。
当棒球打。我没有打过耶，所以高尔夫球是一个很累的运动吗？
不会啊，累在哪里？
我不知道啊，一直走路啊，然后大太阳，然后在那边晒太阳，感觉很辛苦啊。
不会累啦，这应该是精神的耗弱啦。
那这也是一种累啊。
对，跟自己的竞争。
Thomas 打高尔夫球打多久了？
我其实断断续续耶，应该都是算我爸逼着我打吧。
所以就从小就被你爸逼
着打。3年吧，应该3年有了。
哎，3年其实也不算久啊，如果你从小就开始接触这个产业的话。
因为打得很烂，所以不想抱太长时间。
就怕以后打出来就觉得说，对啊，你这个不像是十几年球技的人啊。
对啊。我第一年学球的时候想说，大家都说你什么时候学，我说今年刚学，大家都说打得不错啊。第二年的时候大家就开始不讲话，第三年大家就直接默默离开了。
所以就每一年都是今年刚学这样子。
对，每一年都今年刚学，我初学者。
那像你一开始介绍的时候啊，你说你是在一间高尔夫球练习场设备上，为什么你会再加一个练习场设备上，而不直接讲高尔夫球设备上啊？
因为我们服务的客群不太一样，应该说练习场它有练习场它使用设备的需求，那球场有球场的需求。虽然说大部分的球场它会附设练习场，但是城市周边单独经营的练习场它就会区分开来啊。所以我们是专攻练习场，不是球场。虽然说我们的客户是有交集的。
那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吗？就服务球场的设备商跟服务练习场的设备商， 他们所提供的这个设备是不一样的东西吗？
其实非常不一样，就是如果是练习场的话，会需要像发球机、捡球机、洗球机，或是人工草垫、超高亮度的照明，类似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是球场的话，主要会需要的是像肥料、灌溉的顾问服务，或是球场的设计服务、除草的巨型设备，类似这样。
所以就是因为球场它主要是用天然草皮，所以它会有更多养殖这些草皮或者是维护这些草皮需要的服务。那练习场的话，它比较多就是人工草皮，所以它就是人工草皮啊，还有一些帮助你练习什么发球机、洗球机这种东西。
对，练习场其实还是有分两种啦。如果是很郊区的球场，它的练习场很有可能是打的是真草，就是它不需要人造草。那其实现在大部分在城市的练习场都是用人造草了，
用人造草就是很明显就是价格比较便宜吧？
我觉得不一定欸，还是看需求。如果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你打球需求没那么大，即使他让你在真草的地方练习打球，他可以 charge 的费用不一定会高啦。有时候城市他需求很大，尽管打的是人造草，他还是可以 charge 很高的费用。
没有啦，我说的是球场要花的钱，应该是人造草要花的钱会比较少吧？
哦，那当然。
一开始我有提到啊，这一两年来看起来高尔夫球的产业有在成长嘛，对不对？就是去年的高尔夫球的私人教练课成长了快要 20%， 成长 19%， 然后比赛的次数也增加了。你认为这个主要推动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2020年其实对高尔夫球运动来说是算是很特别的一年，算是扭转的一年啊。疫情可以说是扭转高尔夫球过去几年衰退的一个很强大的外生变数啊，让高尔夫球人口重新成长。而且比较特别的是，这些新增的人口，他的年龄层比既有打高尔夫球的人口要年轻。从我们自己公司接单状况来看，2020年下半年市场就已经回到过去的水平，那现在还在继续成长，我还没看到放缓的迹象啊。当然，高尔夫球作为一个疫情管制下一个室外的活动，而且单场人数不会很多，创造一个很好的条件成长。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活动啦，看到很多爸爸带着小孩下球场。那这种趋势不止在美国，在英国、日本，甚至台湾三年几届前我都有看到。
嗯，好，那我这边也是跟听众说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先聊过二三十分钟，可是我忘记按下录音了所以这边其实重来录一遍那有一些东西我们可能在这一次录里面我会忘记讲到，所以我这边可能先补充一点背景知识。首先 Thomas 他有提到说，整个高尔夫球的运动人口啊，从2008年开始就是逐步的衰退的。那他说2020年看到了一个反转的现象，所以他才会说为什么2020年是一个反弹，因为在他来看，这个运动人口从2008年就开始一直在下降。那另外一个要讲的就是说，对于这个运动来讲，他认为最重要的观察指标就会是这个运动的人口，然后这个运动人口目前看起来有整个趋向年轻化，就是新增加的这些人也看起来年龄层有开始在逐步下降的一个状况。那刚刚有聊到说，你觉得2020年的这个成长主要是因为疫情嘛，然后它是疫情少数之下你还可以在做的事情，而且还让你有一个借口可以去找朋友一起来，有点像社交行为。这个东西你目前会觉得它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吗？还是它只是就是一年暂时的状况？
我觉得高尔夫球作为一个社交型的运动，你要持续下去不单单是你自己有兴趣啦，你也要有一群球友。那其实在这一年里面，有越来越多同年龄层人都开始下场打球，我自己是乐观看待这一波反弹可以延续下去啊。
嗯，你刚很像有提到几个产业上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就为什么这个年龄层可以开始往下？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或是值得注意的数据是，很多新增打球的人他其实没有真正下场的经验，他们是透过打室内模拟器或者是新形态的高尔夫球练习场这一些其他非正式下场的经验来接触高尔夫球。所以其实这一次的反弹背后有一些产业的变化是过去一直在酝酿一直在发生的，最主要就像高尔夫球模拟器这几年发展的越来越多，然后练习场的经营的模式也有很多创新的变化，这部分我等一下可以提到一个案例啊，大概是这样子。
高尔夫球模拟器就是有时候会在 Instagram 看到一些朋友的现实动态，一样是挥杆，然后把球打到一个布幕上，然后那个布幕它就会开始去模拟说，哎，你这个力道大概会飞到哪里，然后角度大概是怎么样，是这个东西吗？
对，现在这个模拟器其实是可以塑造非常的拟真，那它里面也会内建很多不同的球场，你可以像打 PS 一样，你想要去英国最有名的球场打球，你就点它，它就会模拟那一个打球的环境这样。
哦，
这个模拟器其实过去是在几个国家有发展比较快了，那现在刚好现在有疫情需求，促使了它的市场的需求了。以前像这模拟器，其实韩国发展很早，他们做的还不错。
我们在录制之前，我们有稍微聊到一下韩国。韩国是不是算是这几年高尔夫球有逐渐的起来啊？因为我在看韩剧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出现越来越多高尔夫球的画面呢。
如果要讲就是亚洲打高尔夫球，最早一定是日本，因为他们经济最早开始起来。但是韩国其实他们打高尔夫球的普及程度很高，最特别的一点是他们女生打高尔夫球的比例很高。可能也有跟他们模拟器发展的不错也有关系，就是你不需要有那么多球场，但是你可以盖很多模拟器的练习场。我们就接触过很多高尔夫球模拟器相关的业，韩国那边。
嗯，而你们不是跟练习场相关吗？那跟模拟器的关联是什么？
模拟器也会用到我们的产品。
那 Sky 呢？ Sky 是怎么看高尔夫球这个产业过去的一些历史趋势的？
其实你们刚刚在讲的模拟器啊，我一直想到就是其实这东西后来变得有点像是一个就是游戏在玩，你知道吗？
嗯，
现在其实有蛮多那种酒吧里面有放这种模拟器。
酒吧放这个吗？
有有有，你没看过哦？
中山区应该有、啊、
还有一些是没有玩那个 mini golf 啊。
mini golf 是现在最夯的，最近才开吗？
对， 对，我想说你在 IG 看到应该是这个吧。啊，没有，是竟然是模拟器。哎，我觉得你这个 IG 应该不是在 IG 上看到的、啊、对， IG 看到的应该是大家先喝两杯然后在那边乱挥一通的那种。这个是玩笑话啦。看起来台湾目前上市柜公司啦，反正我们看过的公司里面可能有一些高尔夫球的公司嘛，但只是说多数来看都是这个跟球杆有关系的啦。那他们客户其实就这就那一些，刚刚不知道有没有重新再提到的，就是 TaylorMade 嘛，然后那个 Colorway 还是 Colorway 这些球杆的公司。那台湾其实有几家上市公司跟这个有关系的嘛，就是民安大田、巨明重新上市的那个富盛应用，跟这些球杆啊、球头啊有一些上下游的关系啊。从我们就要观察的角度来看，就是感觉到它其实好像有一个产品的神秘循环就对了。你看它营收的年增跟它的获利的好坏会交替出现，然后它好的时候很好，坏的时候就就是它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单的那种感觉啦。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人跟我讲，就是汤马斯一开始提到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他提到好像是小镇吧，他说我觉得高尔夫球好像要复苏了。然后就有另外一个人就讲说可是这个打高尔夫球的人口是不断的下滑的，但是呢结论就是这些公司都涨爆了、就至少在那一个年度就涨爆了。对啊，我想这个应该是中间有些东西我们不是很懂啦，就是要请教这个业内的人士。因为其实看起来它就是一段一段的，有点像是这个订单式生产，只是说它刚好有订单的时候它那一年就会特别好。那我们目前推测是产品的循环啦，而且在因为这几家公司的其实客户都差不多嘛，尤其像 TaylorMade 这种公司，台湾的这三四家它都有下单，占他们比重也都不少，所以就变成是说它发新产品的时候好像对台股的驱动就会蛮强大的。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如果没有新产品，那去年就已经把货拉好拉满，那今年这些公司就会很惨。对啊，就是我从我就是过往啦，我们过往有研究过一些高尔夫球的产业的状况，就是我梳理成是这样啦。当然今年又是那个很好的那一年啦。
Thomas 怎么看这个现象啊？就是看起来台湾的这些做高尔夫球设备相关的公司，他们的业绩会有这种暴涨暴跌的状况？
这基本的循环还是会有啦，因为球杆这个东西它原本材质设计其实都大同小异，那当然改款的时候需求会大一点，因为你不想要下场的时候拿上一代的球杆嘛，你就想拿最新的球杆。不过有另外一点我观察的，就是其实台湾代工厂做的这几个品牌，它的产品都有 cover 初学者这一块，就是它会卖一些比较低阶的球杆啊，应该这么讲。一开始下场你不会用轰马的球杆，你不会用锻造的球杆，你会优先选择卡拉威或是 TaylorMade 这些美国的大牌子。就像我在数据看到了新打高尔夫球人口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他第一套球杆很有可能就是用这几个品牌，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大的需求在去年爆发。我觉得就算说2020年有这样的 twist， 三年或是一个产品的概说的神秘周期，我觉得应该还是避不掉。
所以一般的球杆就是三年会有改款吗？
年数我不知道啦，但我知道他们每一次改款的时候跟旧球杆会有一个价格非常大的 gap， 就是如果你是买最新的球杆，你可能花20000块，但是你上一代球杆可能已经只值10000块这样子。
这个差异在哪里？
你说球杆本身吗？
对啊，球杆本身的差异在哪里？
我个人觉得没有非常大的差异啊，就只能说我是最新的球杆。
iPhone 至少还有效能上的差异，球杆上的差异就只是设计上的差异而已。
嗯，
不能这样讲啊，
可能我没有那么了解吧，可能它多加一点碳纤维或是高价的钛金属，这成本也有提高啊，它可能设计的也不一样，这个我不是专业的，但是如果就一个初学者来说，我拿一个过去的球杆其实应该也是可以。
东西当然买最新的啊，对不对？是一个高手啊，
一定有改良嘛。
对啊，我这个身为一个专业的高尔夫球，怎么不能拿最新的球杆呢？对不对？拿一些那种过时的不行啦。
哎，那高尔夫球这个产业啊，美国现在是全球最大嘛，其他国家呢？像我知道中国的135政策，它有提到它要扶植高尔夫球这个产业。那目前中国的高尔夫球它的渗透率不到 1%， 可是最新的这个145政策，它很像就没有提到高尔夫球产业的方向，这会不会影响到中国高尔夫球的渗透率啊？
135计划有说要扶植高尔夫，因为对于中国，我可以比较明确的说，在习大大的在任底下，高尔夫球应该不会有很好的发展。首先，习近平他本身不喜欢高尔夫球，那他喜欢足球。2018年以来，中国以这个土地改革的名义，其实勒令很多高尔夫球场啊、练习场停业，这个对我们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冲击蛮大的。在中国打一场高尔夫球也比在台湾贵很多，这个运动在那边还是属于一个相对高端的运动，因为习近平可能打贪导致一些企业高管或是政府高官打球现在很多都转往室内了，这也带动一波中国室内模拟器这方面的需求。但整体来看，我不会说高尔夫球普及率还很低就直接导说未来一片光明。
嗯，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中国以外，有没有哪些市场也是现在高尔夫球产业主要在发展或者是成长很快的市场？
越南。
越南哦，
越南就有人带高尔夫球去打。
越南打高尔夫球很旺，就我了解啦，韩国人在那边投资蛮多的，所以也带动一批打高尔夫球的人口。我们这里也是有接到几个越南的客人呢。
其他呢，像日本就没有提到。
日本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啊，当然去年也是有看到它需求的成长，但是我应该不会说它是长期会有什么爆炸性的需求。
所以目前你看到的成长动能主要就是来自于你刚刚讲的越南还有韩国。
当然如果以 base 来说，最大的 drive 还是美国啦。
那欧洲其他国家呢？
其实北欧打高尔夫球打得蛮多的，虽然说他们的季节可能一年打不到半年吧，高尔夫球季节比较短，但是他们高尔夫球人口算多，我们瑞典那边做蛮多的。那像法国跟荷兰都有蛮不错的经销商在那边。其实欧洲打球一直都有固定的需求啦，
但不会是目前主要的成长的动能，对他们就是一个稳定的需求状况。
我刚才说2020年是转变的一年，这个转变我觉得没有什么地区性，就是哪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状况。我刚才特别提越南，是它是在疫情前我就有看到那边市场有活络，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是一个全面的成长。
那 Sky 呢？ Sky 怎么看高尔夫球在全球的发展趋势？
你这问题真好，我还真的是不知道啊。我只有观察到之前泰格伍兹复出吧，那一阵子的确是相关的产业又热了一遍了。我是从这个台湾上市柜的这些相关的公司去观察嘛，我们去拜访或者是看一些产业资料，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就觉得说哦，最近一定都讲解封嘛，之前就是讲说啊是产品循环啊。我一直对这个有一个疑问啦，就是说好，那你就真的就是产品循环，但为什么这些公司为什么会想要放着这么大的这个产能让他们去做这个有一年这样子可以空下来，或者一两年空下来，然后不把这个产能填满，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当然也有一些公司开始多角化了嘛，比如说本来就在做相关产业，像这种民安这种的，或者富盛这种公司，它本来不是只有做这一个啦，它还有其他的产品线嘛。就我之前就是在想说它这个看起来是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虽然说不断有新手补上来，但是整体来看起来那个量值好像是差不多的。 它虽然看起来好像有成长性，但是那个有点像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之间的中间的那个变换，让年度之间会有变得有成长性就对了。但你说整体会不会成长，这个真的是要请教汤马斯，这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汤马斯会怎么样去观察？
我觉得如果站在投资的角度啦，就像刚才 Sky 说的，它产能也不补满，其实还是要以 PB 的角度来看这个产业，因为到底长期能不能延续成长是一个问号。第二个问号是你可能也是买在一个产品循环周期的高点，也是有可能，所以我会把这个 view 再拉长一点啦。
关于高尔夫球产业有什么可以观察的领先指标吗？
其实我过去在疫情前就一直很担心说高尔夫球打球人口年龄越来越提高的这个趋势是不好的趋势，那今年有看到这些转变，因为新打球的人口他一定会有练习的需求，我觉得观察练习场的营收是一个不错的领先指标啦。
练习场的营收
是
这个要去哪边看？
打电话问汤马斯吗？
对啊，打电话问汤马斯啊，
也可以啦。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循环，不过卡拉威最近有并购一家美国的练习场，
所以可能就是从你刚刚说的那个卡拉威里面，从他公布的美国练习场的营收，也许是一个评估这个产业的状况。
是。
那像这些高尔夫球市场过去啊，它的成长动能主要是来自于一些装备的销售嘛，那服装的销售则是一直都没有什么起色。未来你认为装备或服装这两个产品线分别的成长速度又会怎么样？
我觉得高尔夫球服装跟其他服装类别区隔出来，或许跟高尔夫球礼仪啊，或者是这个运动的传统很有关系。例如说打高尔夫球好像一定要穿有领子的衣服，这个我听其他球友讲，但我觉得这样打高尔夫球一定要穿相关品牌的需求，其实在运动休闲服饰蓬勃的今天，这个需求其实有淡化的状况。你可以看到一些高尔夫球的网红，他们的服装风格其实也慢慢在转变，不再那么拘泥在过去日式的风格。我自己感觉虽然说高尔夫球服饰采用的材质啊都还不错，但是它的价格带比使用相同材的衣服其实高出很多。我觉得一开始打高尔夫球的人都会去看这些东西，所以整体来看，我对高尔夫球装备的后市展望其实应该会比高尔夫球服饰要好一些。
其实我觉得这跟你前面讲的说不定也是蛮像的，因为你说现在打高尔夫球的年龄有开始年轻化嘛，说不定年轻人他们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一些服装上想要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就不会去穿大家都在穿的衣服。
没错，像我自己因为有在看相关的东西，你可以发现其实很多小众的服装品牌，包括也有做鞋子的，他们用新的像社群媒体的方式做 promotion， 我觉得也会很有机会。那对旧的，你去百货公司有一层楼感觉是卖爸爸衣服的，通常高尔夫球的那个柜位都会在那里，那样子的 image 我觉得对新打高尔夫球的这些年轻人口来说有点不匹配啊。
哦，整体来说你会怎么样看待高尔夫球这个产业的未来？有没有什么是有趣的我们可以持续关注的东西？
作为高尔夫球练习场设备商，我自己是有关注美国一家连锁练习场 Topgolf 的发展啊。那其实在疫情前我就很看好他这样子全新形态的练习场经营模式。简单说，它不告就是把练习场啊、模拟器、餐厅、酒吧这些元素全部纳在一起，所以你到这个练习场，你可以跟朋友组队，它有一个模拟系统，要比准的也有，要比远的也有，同时它有餐厅的服务，你可以在那边喝小酒或是吃饭这样子。我觉得这对加速高尔夫球普及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今年三月，球具品牌卡拉威刚完成这个 Topgolf 的并购案，估值美金是26亿美金 ，PS ratio 好像2.6倍，它好像还在亏损，但是市场反应好像不错。后来买了以后，卡拉威好像股价表现不错。
Sky 会怎么样去看高尔夫球这个产业未来的发展？
这个问 Thomas， 他的看法一定相对是正确的啦。那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会看，其实也是刚刚那个东西，因为我觉得不管它是不是游戏啦，我们一开始提到那个像是 mini golf 啊，或是这种模拟器嘛，你就是总是要让接触的人变多啦。如果有接触的人变多，你才会有兴趣去往下一步嘛。不然你传统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进入门槛往下拉的方式吧。像我自己以前的老板，他们都会去打高尔夫球嘛。你说一个年轻人没事会去打高尔夫球吗？对不对？因为一来你同侪没有人在打，二来是这个是真真实实有进入障碍的。光是说你要去打那个球， 那你没有球证也可以打，但是就是有球证可能会是第一个门槛嘛，然后再来就是说有没有这么多人去打，这是第二个嘛。第三个是说你还要买一套装备，这三个东西都要花一点钱。所以说如果有这种比较便宜的玩法的话，诶，那 maybe 这个东西就会有比较大的发展。像我自己就顶多就是去玩玩高尔夫的那个练习场嘛，就蛮像打几点几场的、啊、反正你就用力靠就对了，对不对？反正球是他的，杆子也是他的，管他的。对，但是他就是让你触及到会有新的客人啊。对啊，你觉得传统那种练习的挥杆是大家是真的想要在果岭上就是挥出一个比较低的杆数嘛？对，但我们是好玩啊，所以后来越来越多有那种是这真的就是佛好玩的这种练习的场所嘛，或者就是说那种酒吧嘛，那种模式我觉得就是诶，可能会有越来越多人把它当作是因为你开始接触了，然后你会觉得有趣，那你有趣了以后你才会去更深入啦，然后去玩这个运动嘛。进来看的话，人口数的提高就自然而然会带动相关的产业，那又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球杆或是球吧，看起来就是比较消耗型的东西嘛，反正敲一敲就坏了，像我这样敲可能我觉得一年就坏了吧在那边乱会乱敲的，对啊。这个整个东西的普及程度啊，可能会对你整个高尔夫的器具产值会有一定的提升吧。那因为看来这是一个运动，但是它是这个运动又不是这么大众啦，那如果往大众走的话，那当然它的整个量有机会可以止住它越来越少人打的这个趋势吧。如果是我自己要看的话，我可能会关注这一些比较新型的减低这个进入障碍的活动的场所或是产业吧。
所以整个关注的焦点还是在过去几年高尔夫球它的参与人口是下滑的，但是在现在随着这种比较简便进入障碍比较低的高尔夫球活动，不管是我们讲 mini golf 或者是 top golf 或者是模拟器这种东西，随着它的门槛慢慢的降低，有可能会勾引起来更多新族群之前没有接触过高尔夫球的人的兴趣，那说不定可以再把这块饼把它做得更大啊，当然就是在这边比较入门的开始起来之后，大家才会开始想要去买装备啊，想要去买设备，所以也许我们就先关注这些东西的发展，然后再来看看说之后他们可能就会带动起来高尔夫球设备的获利。那当然在服装上面可能就像 Thomas 讲的，说不定这些人他们就是没有很喜欢传统的高尔夫球服装，那在服装这边就不一定能够跟设备成长的那么一致这样子。
如果是相关的产业的话，像 Thomas 你们这边提供的商品是比较偏练习场的嘛？是相关的那个草皮是不是？
是。
哦，所以你们那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是人造草。
所以你应该对塑化的那些东西很了解吗？
对，塑化如果有涨价我一定知道
哦，太棒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投资的契机啦
人的投资的契机
所以这个塑化我们以后就汤马斯大大有什么东西涨了
今天我们在聊高尔夫球产业，可我们最后的 take away 就是说哦，以后塑化就可以找汤马斯。
其实这个很相关耶，因为他那个一定是塑化呀。
我可以提一个那个题外话，因为我们使用的草的材质啊，很大一部分也用在车用，所以去年的时候还遇到这个排挤效应，
就是车用把你们的东西抢走了，
对对对 对, 對，
所以你们是工程塑胶啊？
对对，就价格比其他塑胶高很多的。
哦，车用又是工程塑胶，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了啦。
嗯嗯嗯，
应该是那个
耐高热
材料的66了。
嗯嗯嗯，
这个衣服也有很多啊，就是我现在忘记 Teflon 的那个名字叫什么了。防雨的那个
Gore-Tex 啊
Gore-Tex 啊，对对对对对、
嗯、
这个也有在用啊，因为我以前有 cover 纺织啊。
刚好我们这边供应链它有 overlap 吧，所以我影响到服装那边还没有啊。
服装比较少啦，服装还是主要以这种机能衣为主嘛。欸，车用这个就是用的就真的是多啦，毕竟是相对是性能比较好吧，比较稳定的这种材质。
它主要就是他们讲耐候性啊，你可以耐高温而不会变质这样。
所以每个产业其实可以问的东西很多啦，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是说，诶，看起来本来是高尔夫球设备嘛，但其实他会接触到他的上游的供应商，其实你光看这个塑化的报价在投资上啊，也是有蛮多注意的吧。
以后可以往这方向钻研一下
我觉得这样就很有趣啊，因为这其实对高尔夫球产业台湾其实比较少人看啊，因为他真的就是这样讲，就是循环产业啊。
嗯，
大家很好的时候不要太兴奋啦，大家很烂的时候也不要太悲观嘛，这是我们今天最好的结论。
大家
很烂的时候我们反而要保持乐观哦，明年要出新球杆了哇，我马上上去 IG 看一下有没有人在用对不对？
非常吃品牌 promotion 啊。
我记得有一年是 Nike 退出，然后整个市场又是哇又大涨，好像18年那一次吧，18-19年那一次，忘记了。好，17年哦，就是他每几年就有一个新梗，然后 TaylorMade 是被避血基金卖来卖去嘛，就是好像是当作是一个大家创造价值的工具吧。
在一个稳定产业或是没有高成长产业，常常会遇到这种并购的状况，就是发生在高尔夫球里面。
他们都不是走横向的那个模式就对了，但是也不是走垂直，我听过的啦，这可能不一定正确，他们就是把一些上游供应商砍掉，或者把自己有在做的这些地方就全部掰包出去，然后把自己的获利做得很漂亮，等下一个循环的时候又可以再卖一手了。我听到的是这样啦，可以给大家当作聊天的素材吧，一点用都没有。
外包出去应该是大部分人这样做啦，像我知道做球的其实外包的就很多，台湾其实做球的蛮厉害的、欸、
可是上市好像只有一家，就是那个民安的子公司民阳吧、欸、做球其实蛮赚的啊，因为做球是消耗品啊，而且很容易敲坏啊、
对，如果设备是很循环的话，其实球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产业，我大概有看一下那几家公司，其实民安可能会相对稳定一点，
做球的那个民阳应该是最稳的吧。
球其实还有分一般打球用的个人用球还有练习用球，
就是说它相对来说是比这些球杆是两三年要换一次嘛，它就变得是说这个行业里面的比较偏刚性需求的所在就对了啦，你只要有要打它就是要换哦，那只要它有维持到一定的市占率或是一定的品质，那它的这个获利会相对稳定啦、啊、
我觉得做练习球跟我现在自己做的产业很像啊，就像你讲的它是一个刚性需求是很稳的，它产品不会因为像球杆它有推新球杆然后品牌去打 promotion 而有很大的需求起伏，它不会，它就是一样的产品，你打入供应链以后如果品质 OK 它就是会一直跟你买，我们接下来就是看打球人口，如果打球人口持续有在成长，这些其实都非常稳定的。
哦，太好了，你看这样子就是又多了一个未来稳定的投资标的啦，当然这个球杆可能就是一个波动的投资标的，
对，有波动当然也就有这个获利的机会。
好，这一集就是我们来聊一聊高尔夫球这个产业，那之后我们应该也会有更多的这种产业相关的主题哦，因为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找各个不同产业的人闲聊，然后让我们可以更认识到不同的产业里面的东西，因为可能如果我们大家自己去 Google 收集资料可能就不会那么完整嘛，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聊天我们可以更快的了解到一些产业的东西，然后我们应该关注的方向以及未来的投资的机会啊或者是风险在哪边。今天就非常感谢 Thomas 愿意跟我们花时间来录制这么久，而且前面一大段没有录到还录这一次，
没关系啊，请客就好了，请我去个 mini golf 好了，大家打个 mini golf，
等这个疫情结束
顺便跟他推销一下，跟老板说哎、欸，我们这边有卖草皮要不要买
、okay. 那我是这家公司业务
对，边消费边做业务，那个老爸也说没问题，这样可以可以报账
这到底是谁请客，就是如果他要报账的话、
欸、那是我，
他赚到钱
当然
可以报账吗对对对，他没赚到就你哦
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够帮他推点业务这样子
对对对，
那就一样欢迎，就是说、欸、如果你对你自己的产业有一些了解，然后你的产业可能又是属于比较大的产业，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些上市公司可以聊的产业，那也欢迎你不管是透过财报狗粉丝专业的私讯或者直接寄信到财报狗的信箱，那我们都会有人来跟你联络，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再次的感谢 Thomas，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